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非常感谢神，第六届的空中夫妻营特辑呢，今天已经进入最后一集。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在当中好好的学习。我深深的相信，改变我们的那位救主，借着我们的特辑的内容，也照样的能够改变你的婚姻。因为过去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参加夫妻营之后呢，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邮给我们。他说，人想要改变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夫妻营短短的4天的时间，主耶稣的大能就能奇妙的改变一个人。愿主耶稣纪念你们的付出跟劳苦。是的，唯有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学习的时候，神的灵就会改变我们，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那我素琴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都能够回归于圣经，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婚姻当中的指引。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神先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辅相知，完全依
靠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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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礼拜天一起敬拜，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你献上崇拜跟仰望。今天我们借着诗歌，借着圣经，借着讲解圣经的真道，以及圣餐，我们来敬拜主，求圣灵用你的慈爱、大能和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意，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在你的手中。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你更是爱我们、救赎我们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以下的时间，求神你垂听，而且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话呢，请打开《使徒行传》21章第7节到14节。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21章第7节到14节。找到以后呢，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读一节。最后一节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1章，我们从第7节读到14节。7到14节，我的圣经有几个字稍微不一样，但是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第7节我读，第8节大家读，我们用起应对读的方式来读。好，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从推罗行完航程，来到多利买，问候那里的弟兄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他有四个女儿，都是未出嫁的，都会说预言。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
他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就入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以上是圣经主的话语，愿主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我们。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临时诗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能够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多一点关于家庭的记载，家庭的经文。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是圣经里面历史教会宣教发展的宝贵的见证，从耶稣基督升天开始，一直到使徒保罗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记载。28章所涵盖的时间呢，年份呢，大概是30年。因为耶稣基督升天，我们知道大约是主后33年左右。那么到了后面，保罗到了罗马，在罗马住了2年，那个时候还没有讲到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大概是公元后62年。所以33年到62年期间呢，大概是30年的时间。那刚才看的经文呢，21章，我们一般呢先看那个大的范围、大的图画，英文呢说是 context， 中国人的话呢应该是讲什么情况，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用我们的圣经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第一节，前面 保罗上耶路撒冷，所以是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情况。二十一章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呢是2017年，目前是10月，对吧？那他那个是大概什么时候呢？能够推算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不做详细的查考。如果教会有主日学、有查经班的话，查考过《使徒行传》的话呢，大概会知道，在第18章里面有一个亚该亚省的省长加流出现。研究圣经历史跟西方历史，知道加流呢，他出现的时候是公元后52年，因为有这个考古学，罗马帝国的碑啊，有加流是在52年左右做这个省长。所以呢，从18章到21章啊，大约是5年的时间。这个大家听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记不下来，头会晕的。这21章是57年的时候，57年。但是地方大家刚才读了，那我现在就要给大家机会讲。第7节，他们来到哪里呢？多利买问候那里的弟兄，和他们同住了多久呢？1天，对不对？那回去你慢慢看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是旅行啊，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一直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中间就有几次同住。第7节最后面同住了1天，第8节后面和他同住2次，第10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好几天，第16节后面请我们与他同住，就是到一个地方就跟弟兄姐妹住，就跟基督徒住。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呢，就不在意的或者是不自觉的透露出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相爱。他们不一定能够联络到他们，因为没有电话，更没有微信，但是下船到了以后找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他们就不需要到旅店到旅馆，而是跟弟兄姐妹同住。所以你会看到同住、同住、多住、同住4次。如果连上面你都看的话呢，在第4节也有住了7天。所以读这些经文呢，我们稍微停一停的时候，心里面很温暖的，就是发现弟兄姐妹不认识是有爱心的。同住是不是很愉快呢？千万不要做梦，不一定愉快，因为他们是8、9个男人呢，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们有亲戚朋友来我们家住3天，我们都知道不一定完全顺利，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军人，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用爱心包容，因为大家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很整齐很干净，有的不整齐不干净。但同住了7天，走了以后呢，当然送一点吃的水啊、礼物啊、包子啊、什么东西啊、地瓜啊、土豆啊，然后自己再清扫，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也要回到现实。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在这里的2，腓力是谁？圣经怎样介绍他？主要是他们来到腓力的家住啊，对不对？刚才我们读了，我也知道我们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机器，所以读了1次，读了2次，还要解释1次、2次、3次，那就会明白。所以我会稍微重复一下，腓力是谁？第2呢，就是这里的第3个问题：腓力的女儿们有哪3个特点？等一下我就直接从经文第9节到第10节给大家介绍他的女儿有3个特点，至少这3个特点。那下面呢，第5个问题，你认为腓力是不是好的爸爸，是不是好的父亲？最后那在第6个问题，你认为腓力的家庭是不是幸福？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夫妻营，更关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整个的家庭，所以呢，我就针对这一段经文呢，以家庭方面来问。但我们看呢，第8节，刚才说了，来到多利买住了1天以后再出发。第8节，第2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哪里呢？凯撒利亚。有的人可能去过凯撒利亚，因为现在 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呢喜欢到海外旅游，也可能有你认识的教会的朋友去过。凯撒利亚是在海边，在以色列的这个地中海的那个海边的城市，今天也有，而且今天它也保留了，不是盖高楼大厦。以色列有规划的，重要的古迹的地方都不可以盖高楼大厦的，所以保留了以前罗马帝国的那个风貌。它的那个海岸呢，就是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风貌。我们讲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建筑是很好的，他们那个水道工程啊，无论是在北非、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凯撒利亚，你会看到，你以为是桥啊，石头罗的这啊很长的一条桥，他会告诉你那个是引导水的道，就是水道，我们说上水道不是下水道。他们的下水道也是很大的，这个看图片看电视有的时候知道。来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就是罗马帝国总督住的地方。那现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在那里住，有一个，这个人重要了。第八节中间说是谁在那里住呢？腓力。所以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腓力的家。好，我们现在就回答这个腓力怎么样介绍他是谁。第一，进了什么什么的腓力家，大家说，传福音的腓力。并不是写圣经的人他每一个人都这样介绍，他不是说传福音的什么彼得，他不是这样介绍的。所以腓力的特点是什么？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今天的话讲是布道家， evangelist， 布道家。有的人是很会布道。什么叫布道？就是他会跟不信耶稣的人谈耶稣，这叫布道。有的人很会栽培。什么叫栽培？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他很会讲道，信了耶稣的人你要栽培他，对不对？意思是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了，你要给他饭吃，给他教育，给他养育他，对吧？这叫栽培。但是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要布道。所以你知道良友电台，我们听福音广播多了，知道我们有栽培性节目，有布道性节目。意思是这个节目是给已经信主的人，基督徒听的，叫栽培性，对吧？这个节目是给不信耶稣的人听，叫布道性。这很简单的啊，我们一般大概这个想一想都会明白。所以呢，腓力是会和不信耶稣的人讲福音的人，布道家。那我们内地教会大概也认识，中国现在有很著名的布道家唐崇荣牧师，对吧？那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喜欢听唐崇荣牧师布道，还有别的会布道的。腓力是布道家。好了，腓力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今天主要是讲谁的家庭啊？腓力的家庭。腓力为什么重要？腓力是这个时候教会的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但是在圣经选七个执事的时候呢，是怎么样选呢？因为教会上千上万的弟兄姐妹有埋怨，有怨言啊。我们读圣经看到有怨言有问题的时候很高兴，因为圣经里面的人跟我们一样。而且圣经现在讲到来到凯撒利亚，所以呢我们喜欢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接地气的。圣经是有几个人坐船到了哪里，到了哪里去了谁家，去了谁家又吵架，吵架又祷告，祷告又哭又哭，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在生活里面真实的情况，2000年前的，但是呢他把神的心意表露出来。还有一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那样想过，其实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保罗能够医病啊，他一祷告很多人的病好了。但是不是保罗医病祷告所有的人都好呢？当然不是。因为圣经有提摩太啊，保罗的接班人也是传道人，提摩太有胃病，他的胃病好了没有呢？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写的，尤其是使徒行传里面写的，保罗医病祷告的人好了，是因为这些人的病都好了，要做见证写在里面。那些祷告好久好久不好，祷告那个病还在那里很麻烦的，他就不用写在里面了。 所以圣经里面写的是见证，没有成功的当然不需要写进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说写历史是选择性的嘛，对不对？好像大家都没有想过啊。很简单，保罗有没有犯罪？有。保罗跟他的师父巴拿巴吵架，写在十五章的最后。保罗的脾气不好，他是好像昨天徐老师讲的，性格是那个低狮子型的。巴拿巴呢，他的老师呢，性格不知道了，我们现在不分析，昨天那个徐老师没有讲。所以呢，圣经写下来的经文是选择性的，是编辑性的，就是他要写见证，跟他要写一个目标，一个主题。使徒行传的目标跟主题就是宣教传福音直到地极，这是一般我们读圣经要掌握的，而且基本训练的，在学校读书也是这样。好了，现在回来，腓力是第一传福音的，第二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看到没有？第八节后面，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第三呢，腓力有没有老婆？对，老婆名字没有写下来，但是写他有四个女儿，所以腓力有家庭，有结婚，有生了四个女儿，所以这是腓力的三个介绍。基本呢，他是执事，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一万个弟兄姐妹在耶路撒冷，或者上万弟兄姐妹里面，很多怨言要解决问题的十二个使徒说，我们处理不了，我们要讲道，要祷告，所以选七个执事，所以在千万人当中选出来的七个人，其中一个是腓力。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讲到选执事的时候有三个条件嘛，第一就是好名声，口碑要好，第二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他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基本上有这些品格，不是十全十美，但是选出有这样的，然后像那个其他的人就大有信心。所以呢，选出七个执事里面有腓力，之前呢还有一个斯提凡，斯提凡在第七章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了，因此呢就变成腓力是七个执事里面最著名的，也可能是所有的信徒里面，我们今天的话讲是考第一的。那么第八章十三节有一句话我想跟大家看的，找到以后呢我们一块来念。来，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觉得很惊奇。神迹跟大异能，斯提凡能够行神迹，斯提凡也有知识。那这里有一个圣经背景啊，我只提一句，我不解释，一解释又长。他们是希腊背景的信徒，耶路撒冷是犹太背景的信徒。为什么有埋怨？因为有两种信徒，就是本地人跟外省人来了，大家闹意见，都信耶稣了，但是闹意见。那些寡妇们都需要帮忙，但是呢，忽略了讲希腊话的寡妇。为什么寡妇那么多？因为丈夫死了就不能够找工作，女人以前没有工作的，所以呢，教会就供应他们饼啊、吃的。但是呢，给的不公平。教会会不会有不公平的？当然有。教会会不会有问题？当然有，因为教会都是我们人，都是一样的人，信靠主耶稣而已。所以呢，在这里腓力跟这个斯提凡都是希腊背景的，但是他们也有同样的特点，腓力会讲道，跟不信耶稣的人讲道。所以第八章，刚才你看的第八章，他是来到撒玛利亚，给撒玛利亚城带来了欢乐，因为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我们看经文，刚才读的是十三节，你在前面 第八章的前面，我读给你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看到了吧，向当地人宣讲基督，群众都聚精会神，同心合意地听腓力所说的话，一边听他的话，一边看他所行的神迹。看到没有？第七节，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巫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看到没有？瘸腿的能够得了医治，那城里充满喜乐。腓力能够这样做。那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听到了，那廖医生他说，他虽然是精神科医生，给人有这个情绪病啊、精神病啊给药啊，他说也有的情况是医生也解释不了会突然间好的，很多的会有神迹的。但是也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迷信的，不信耶稣也有神迹的，病也能够好的，不吃药。这个我们要公平的对待，就是你信了耶稣为他祷告，没有钱买药，但是的确好了，会有。有的人不信耶稣，他去拜佛也会神迹性的好，这个我们要公平对待啊。但是呢，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看到腓力蒙神大大使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呢，一病赶鬼我一定要提的就是宋尚杰博士。我们有没有福建人啊？这一次好像没有从福建来的。他说在1936年呢，在上海讲道的时候，一个姓陈的弟兄啊，每天抽很多烟，但是听到了以后呢，听他讲道就信主了。他的儿子有这个肠流血症，肠胃不好，医生也束手无策，经过祷告按手以后呢，立刻痊愈。而他本人因为信主以后呢，烟也完全戒掉。1936年3月27号，宋尚杰博士的日记。我再多讲一个，1937年1月，在雪阳，雪阳是哪里啊？安徽还是河南？他说零一大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打中国比较穷，很多穷人，很多这个没有医药，在江西，在哪里？雪阳在哪里？湖北，湖北雪阳。好，那他说呢，有200-300人蒙主医治。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他有的时候通宵祷告的，而且因为人多呀，因为大家来不是为了追求信仰，而是为了病得医治。古代就是日本时代都是这样，穷嘛，所以他祷告来不及的时候，他把手抬起来这样祷告，大家跟他手底下经过就可以了。他就是这样祷告，信主的弟兄姐妹当然一起祷告，就是那些有病的请你都出来，然后呢大家排着队在他手底下走就好了，大部分都得医治。韩国有一个牧师，他说他起初啊传道的时候很穷啊，韩国朝鲜战争完了以后，帐篷就有几个年轻人，礼拜五晚上祷告，来了一个瘸腿的人，是从火车站到这边来的。他说你为什么来呢？人家说来你这边，你给我祷告的话我能够走路。他看他是瘸腿的，他吓坏了，他要这个人离开，他说我们的聚会结束了，他说聚会结束也不要紧了，你为我祷告。他的意思想赶他走啊，因为瘸腿的他不能祷告叫他走路嘛。但是这个瘸腿是乞丐，寒战的时候的乞丐，所以呢他就说他去到讲台旁边，在十字架下面祷告，说主啊，有一个人来赖上我了，要我为他祷告，我不会叫他走路的。祷告以后，他说一直祷告到心里火热以后呢，转过来厚着脸皮为他祷告。他讲得很详细，长话短说能够走路了。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说我不愿意是为病人祷告，能够走路了，他说这个不要紧呢、啊，那是礼拜五，他说礼拜天晚上聚会的时候麻烦了，这个人出去宣扬个传道啊，告诉很多有病的人都来了。礼拜五晚上他讲道，讲完道以后呢，他想简单的祷告以后就散会，但是后面的人说我有病啊，请你为我祷告， 他能不能推他走？不能。所以呢，他就厚着脸皮，凭着信心，主啊，求你医治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操练出自己医病祷告的恩赐。他说他也不想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朝安来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已经好了。一个哑巴能够叫爸爸妈妈，就是《灵力极光》那本书的231页。在蒙城，蒙城是哪里？老家啊，蒙城。我为五十六十个病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年约17、18岁的哑巴，名字叫王顺。我一看见他的名字，就相信他必蒙医治，因为倒过来念就叫顺王，顺服耶稣基督为王。所以我一为他祷告，他果然会说话，并且为主做见证了。向不信主的人祷告，尤其是贫穷的，他不能去看医生，也没有医生的朋友，你为他祷告，有的时候神开恩。那现在讲谁呢？讲上一个世纪的宋尚杰博士在中国。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腓力。腓力在撒玛利亚实行神迹奇事赶鬼，然后呢，13节说这一个西门呢是变魔术的，他看见腓力这样以后呢，受了喜，就常与腓力在一处，而且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觉得很奇迹，所以就是腓力。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
我觉得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丈夫和妻子都各自归回本位，尽到自己当今的本分，每一个人呢和神单独有美好的关系，
成为真实的情侣，成为真实的情侣。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腓力是能够向不信主的人布道，信主以后我们所建立的家庭怎么样呢？腓力建立家庭了。在圣经里面，保罗、彼得的家庭都没有讲啊，现在就讲腓力的家庭讲的比较多一点。21章9节跟10节，腓力的女儿们有哪三个特点呢？第9节特别介绍他们四个都没有结婚呢。2000年前古代啊，不要说100年前的中国，2000年前女孩子不结婚好不好啊？当然不好，但是他在这边写下来，不好的事情写下来，是要觉得他好还是不好？好，他现在写下来的是做见证，对不对？他现在写人家的女儿做什么？他写他女儿一定有用，所以呢，第一有4个女儿，我读圣经我就会问了，我现在问大家，他有没有儿子啊？没说，有没有？大家猜。既然你讲4个女儿有一个儿子，你不说那个儿子看了这个圣经他会不会生气啊？他受伤害啊。路加叔叔，你写圣经你怎么只写我姐姐我妹妹，你不写我呀，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没有儿子，只有4个女儿。然后呢，4个女儿又都没有结婚呢。啊，4个女儿为什么都没有结婚我们不知道，但是后面还有一个特点，都会说预言。像谁啊？像他爸爸，他爸爸是会讲道的。古代说预言呢，就是讲道的意思，就是会讲解圣经，将神的心意带出来。4个女儿都会的话不简单，4个都能讲道，那能讲道的话，听到的弟兄们呢会喜欢的。但是为什么不谈恋爱，也没有给介绍4个都没有结婚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腓力家庭的特点呢，4个女儿闺女多，然后呢都能讲道，也就是都侍奉，当然都信主。那后面有一句话，第10节很简单的，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次第10节。来，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好，那这一节请大家稍微看一下有什么特点。多住了什么？我说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呢，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好几天，是好几天。所以呢，我读的时候心里面很高兴。我们到一个朋友家去住，他们是八个人呢，保罗一起去的人是八个人呢，住在人家两天都不好意思了，对不对？第二天就走了。那么他住了几天，然后呢决定多住好几天，为什么？开心啊，有爱心啊，好住啊，睡得舒服啊。最重要的，他们家不是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就不方便多住几天了，四个女儿，吃早餐有人帮忙，吃晚餐有人帮忙，四个女儿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呢，但是从上下文整个的气氛看呢不一样。好了，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要问的是第二题，腓力是谁，圣经怎样介绍他，我已经讲了，他是执事，他是传福音的，他是行异能的，他是初期教会的领袖。第三，腓力的女儿们有哪三个特点，第九节跟第十节介绍了。第五个问题，你认为腓力是不是好父亲？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画了个括弧，他有没有强逼他女儿们结婚？四个女儿都是没有出家的，这个对写圣经的路加来讲是一个特点，所以他写下来。女儿大了是不是非得要结婚？当然不一定，听听大家的人生经历就知道啊，结婚多么多的烦恼啊，啊，结婚多么多的操心啊，对不对？我看每一个弟兄都不错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对不对？还是要来参加夫妻营啊，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这个话呢其实不需要问的，在香港是不需要问的，当然自己愿意结婚就结婚，自己愿意不结婚就不结婚，对不对？但是在国内就不敢，就要问了，就是儿女大了，无论是儿子或者女儿，已经35岁了啊，已经49岁了，腓力心胸宽广，对人生看法成熟，四个女儿不结婚，至少目前没有结婚呢，啊，在第十节 ，OK， 不要紧。能够结婚，感谢主；没有结婚，也感谢主。各种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今天呢，其实我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故事、整个个案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没有讲，他的存在也没有提，就是腓力的老婆，腓力的妻子去了哪里？隐藏。默默的，暗暗的，对吧？这就是腓力的妻子的伟大。腓力是成功的布道家，是有属灵能力的，实行神迹奇事的传道人，有四个女儿，也都侍奉，也都能够讲道，而且他们的家庭是欢笑喜乐的，因为接待外面来的八九个男人传道人，而且他们住在这里，并且能够多住几天，腓力的家有见证，可以多住。所以呢，整个故事背后我就是要提妻子，有一个默默委身侍奉的妻子。腓力应该是有一个好妻子，只是他没有出现。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呢，28章里面提到家庭，大概就是腓力最详细，其他的人我们找不到的。也愿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幸福。让我们做妻子的也能够不但是默默的贡献所有的人，像有的话说，成功的丈夫背后有一个成功的伟大的妻子，对不对？愿我们的姊妹都做伟大的妻子，而丈夫呢都能够效法腓力，能够成为蒙神使用的工人。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早上我们看圣经，看到使徒行传，你所拣选的仆人布道家腓力，他的一家不但是父亲四个女儿，不但是接待宣教的队伍跟保罗他们一起有爱心的服侍， 也帮助我们学习他们家庭里面的基督化的精神，也效法他妻子默默的服侍，女儿们忠心的侍奉。主也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爱慕你自己的话语，靠着圣经的真理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对儿女有尊重，对夫妻彼此有欣赏，有互相的效法，也彼此的鼓励。主，愿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继续的得着光照，得着激励，得着改正。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家庭跟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所不能做到的，求圣灵的大能好像神迹奇事一样改变我们。我们有很多痛心的经历，也求主你一一的给我们医治跟抚摸，也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来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用竭尽所能，用我的真心永远爱着你。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接纳并包容他的缺点，以他为头，并且来顺服他，用他所需要的方式来爱他。祝约人2017年10月9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护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结婚，也将近30年了吧。就是我们是大学同学，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就有好多美好的东西啊，到后来现实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么多年这个争争吵吵确实是也不少，但是我感觉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吧，再有就是这个我太太也是这个基督教以后，我们的生活呢感觉是特别是这个 孩子大了以后吧，越来越平淡，但是也就说是，虽然是比较平淡，但是就是感觉很舒服的这一种方面，来走了吧。我的体会就是有这么几项，一个呢就是全力支持太太去敬奉主，学习圣经这么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可能我是现在的策略就是，少说话，沉默，有些事情我感觉是当时可能是想不开，但是过后他自己一想，可能还，就能把这事情想过去了。我要是当时也在说话比较多，两个人可能就吵得就可能比较厉害，我是这么一点感受。谢谢。
我们真是恋爱8年嘛，抗战8年，最后才走进婚姻啊。因为大学毕业，刚开始我们在兰州上学，然后分到河南，我觉得不适应河南，我又回去了。回去他其实已经在河南工作了，然后他又他也就把河南的工作辞掉以后又到兰州去了。我们谈了8年结婚了。就是说恋爱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那种，就是说的你说的是那种爱的死去活来吧。但是进入婚姻以后，就因为生活习惯呀，还有性格呀，尤其是我就是一直觉得他太沉默了，他不爱说话。其实我就说是，就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我看中的就是他比较那种有内涵，不是那种就是说随便夸夸其谈的那种啊。他就是喜欢他这一点，但是来到婚姻里头，他这一点又是太夸张了。然后有时候想跟他沟通个啥，他不说话，心里头就是为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很难受。说什么觉得是不知道他心里在想啥，就是有就不理解他。其实也就是很多生活上的细节上的事情缺乏沟通，他不说话了，我就会把他的，会对他的心思来用我的理解去想坏呀、啊，就这就越想我自己也就越生气，反正就是个矛盾就很多。但自从信主以后呢，我就理解了，就说人无完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然后呢就是有说自己对他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我就会安慰自己，我说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不是完美的，我不能追求他这一点好，我不能把他的缺点那一面我看得放得很大，我就看他的优点啊。首先就这信主这几年吧，哎呀，信主时间不长，4-5年，然后我自己在慢慢的改变，我改变了以后，我觉得他现在也是，他变得也很多，就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幸福吧。感谢神。
刚才说到这个沟通呢，就是，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是啥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多沟通是好事，因为这个还有个人性格的问题。但是呢，还是多沟通好。但现在像我们这种年龄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婚姻的时间也长了，就有些事情可能不需要做太多的沟通了，可能两个相当于是就。这个心有灵犀或者是默契了吧，就是说是他的一句话说出来，我基本上再不用问他什么就知道他到底是想做什么，或者我说一句话也不用多说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这个可能也就是夫妻时间长了，这个缘分呢或者什么造成这么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谢主，求主帮助我。我是个非常不会表达的人，求主赐我胆量。在这里，就是我们来到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就是我有的我求主帮助我，我有的时候非常紧张就讲不出来了。就是在我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走到人生的低谷，我非常的郁闷，就是眼睛一闭就想我死了算了，死了让你们好看。在我就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我不想活的时候，想要死的时候，我听到周师母的空中辅导，然后主借着他医治了我。那个时候我灵里面生病了，我就说我要是我的肉体生病了，我可以去医院里面去挂盐水，去打针，但是我的灵里面生病了，我非常的痛苦。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我这灵里面生病了，你的仆人在哪里？你能够差遣他，能够引导我，能够叫我的灵里面得到医治。哎，主真的听从了我的祷告，我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谢主。我再分享一下，就是我来电台这几天所学到的哈，就是那个我看到，首先我要感谢主，感谢周牧师和周师母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参加空中辅导。我也看到这么多的亲人都是好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吃，在一起住。我从小就听良友电台，听周牧师和周师母他们讲到，在我心里面他们好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现在呢，我们亲眼看见他们，并且这么的谦卑，这么有耐心的来为我们，就是听我们的心声，我们很感动。我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廖医生夫妇来到我们的中间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我们的问题他也给我们回答。还有徐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叫我们知道认识我们的性格，我给我们一个定位，并且我们也学会了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我知道我是精心时刻，而我老公他是肯定的延迟。本来来这里的时候，我老公说他是来给我治病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是来给我治病的。然后我周牧师他们还教我们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给孩子立界限，这都是非常宝贝的功课。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去打我的孩子，就会 无缘无故的去发脾气。后来我听到良友电台，就是周师母在空中辅导里面说了这么多课程，我就慢慢的改变了我的脾气，然后我就会祷告，然后我就知道怎么样去管教孩子。原来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宝，我们要用心的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我非常激动，我就讲不好了。
感谢主能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谢谢，再次谢谢在周牧师、周师母，这四天来学的，其实我够我这一辈子用的，真的，实在感谢主。
别先回去，你刚才说你这四天学的是够你一辈子用的，对吗？
对，以前不知道夫妻怎么经营，这次来到这里需要他，他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啊，我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平时啊，是吧？这回去知道要好好的给他精心时刻，十分钟时间，
精心时刻，每一天十分钟。
对，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我很感动。
好了，好，谢谢大家。好了，
好，你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那在这次的夫妻营里面，我有教你一样很宝贵的功课，对不对？
我记得要回去帮跟他一起去钓鱼。
不可以再骂他，要跟他一起去钓鱼。这样的话，他不会不你不在的时候，半夜深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钓鱼，知道吗？你要陪着他一起去钓鱼，然后呢，他也会给你精心时刻，好吗？嗯，好，
好，
好，谢谢。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最后一天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的是安徽张弟兄跟高姊妹，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你祝福安徽的张弟兄跟高姊妹。主啊，我们知道他们经营家庭是不容易的，而高姐妹也曾经因为心里面的苦毒太多，曾经想过自杀。每当他心里面有苦毒的时候，他也常常发泄在孩子的身上。主啊，我们为着今天他的生命有所改变，向你献上感恩。是你拯救了他，是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主啊，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安慰这位姊妹，软化他的心，让他不再跟以前一样。更感谢主耶稣，你让他们夫妻在夫妻营学会很多很多的功课，他们愿意具体的去改善夫妻的关系。我们知道，当我们再次的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生活里面继续会有很多的挑战跟不同的难处。主啊，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住在他们的夫妻里面，用你的话语时时的提醒他们，让他们靠着你的话语每一天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他们在夫妻相处方面也能够以神的爱去爱对方，更多的去体谅对方，做好自己的本分，来建立他们的婚姻家庭。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非常感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连十天的空中夫妻营特辑。听完之后，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真的是借助电邮借助书信告诉我们，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做得更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如果你想再重温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下载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把这个特辑的内容放在良友网站的博客里面，空中辅导的博客，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去收听。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